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3月29日，我们继续在这里为您带来国际局势以及跟我们美国哈还有加州本地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那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俄乌和谈的最新的情况啊。那今天这个双方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第34天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呢，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了近3周以来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啊。那么在会后呢，双方都释放了一些比较积极的讯号。俄罗斯是宣布说，为了增加互信，俄方呢会大幅缩减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还有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周围的一些军事活动。那乌克兰方面则是说呢，他们与这个俄罗斯的最新会谈中是谈到了乌克兰同意采取中立的地位来换取安全的保障。这也就意味着说，乌克兰不会加入军事联盟或者让外国在他的领土上啊设立军事基地。那 CNN 报道说呢，尽管乌克兰俄罗斯都有这样的宣布哈，那么莫斯科也正在从乌克兰首都基辅还有这个切尔尼戈夫撤出了一些军事力量，但是呢到目前啊今天下午的情况来看呢，基辅郊区周围仍然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尤其是在基辅的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啊。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是发出警告说，虽然过去一天左右俄军已经撤离了少量的军事的这个力量，但是俄罗斯仍然可以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的暴行。那美国国防部的态度呢，认为说这可能是一次重新的定位，而不是真正的撤退啊，所以说应该呼吁各方都做好准备啊，这并不意味着说俄军对基辅的威胁已经结束。那今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他不会去解读俄罗斯关于撤军的说法，说直到真正看到他们的行动啊才是什么才行。那这个后来这个白宫的通讯主任就是这个凯特·菲尔德，那他们也说呢，说这个目前啊白宫的说法也是，就是在看到俄罗斯军队切实的一个行动之后啊，才会真正的相信他们的一个说法，就是比较保守在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不管怎么样，双方这个俄罗斯乌克兰和谈的这个释放的积极的讯号啊，也是带动了股市的一个积极的响应啊。那今天呢，美股这个3大股指仍然是上涨的啊，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收盘是涨了338.3点啊，然后呢涨幅是0.97%，标普500呢是上涨了56.08点，涨幅1.2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了264.73点啊，涨幅是1.84%，这已经是连续4天啊，这个道琼斯和标普500指数都上涨了啊。那么这个汽车股呢是今天涨幅最大的，其中福特和通用分别是上涨了6.48%和4.61%，旅游股表现也不错啊，凯撒娱乐和美国航空也是分别上涨了5%左右。那么在科技股方面呢 ，Netflix 上涨了3.52%，Snap 上涨了4.54%。Moderna 呢在今天啊 FDA 通过说批准50岁以上啊继续打第二剂加强针的消息之后呢， Moderna 的股票也上涨了4.37%。那目前呢，很多这个交易员啊投资人们都在关注这个债券的市场。5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今天是几度高于3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啊。那么依据这个相关的分析呢，认为说这可能会引发说经济衰退的一些担忧啊。那么对此呢，瑞银全球财富管理投资长叫做 Mark Hatfield， 他呢有给客户提供一个分析报告啊，在这个分析报告中他是讲说呢基本假设啊，就是在他看来这个美国经济是可以避免出现衰退的，那么就是要降低股市持续下跌所带来的威胁。因此呢，他说投资人应该为更高的利率做好准备，那包括可能增加对随着这个联储局的政策收紧啊表现出色的一些价值型和金融股的这个部位啊，而不要反应过度去退出股市。当然这是他的一个看法啊，仅供参考。 那么，对于这个俄罗斯乌克兰停火，就是也不是停火啊，就这种和平谈判的进展呢，那么今天呢，就是也是有助于投资人的一些情绪哈。同时呢，一度也让这个美国原油的价格有所下跌哈，有所回落。那美国原油指标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呢，今天一度跌破100美元，那随后啊又反弹回了104美元左右啊。那目前呢，就是这个标普500指数啊，其实自从3月14号以来呢，现在已经逐步反弹啊，已经追回了大概11%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还有一些企业股方面哈，比如说这个就是联邦快递啊，FedEx，它宣布它的这个创始人要卸任 CEO 啊，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联邦快递受这个消息刺激的影响，是股票上涨了3.7%。医疗保健巨头联合健康集团呢，宣布以每股170美元的价格收购 LHC 集团啊。然后呢，这间比较规模小的公司股价也上涨了5.93%。那么在经济数据方面啊，今天呢，经济咨商协会消费者信心指数公布是107.2。比道琼预计的要稍微低了一点点啊。那么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呢，目前美国的这个职位空缺是一共有1130万个啊，高于预期当中的1110万个。那么这个可以说美国的职位空缺啊和辞职率呢，根据最新的劳工部的统计啊，今天公布的最新的劳工部的数据显示呢，都达到了历史的一个最高点啊。那么这也将继续推动通货膨胀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根据劳工部的数据显示，哈，上个月呢是啊，这个上个月就是公布的最新数据嘛，因为它每次都是统计要延后一个月哈。那么上个月是1130万个工作机会，和1月份差不多，那比去年12月哈稍微略低了10万左右。那辞职的美国人的数量呢也是历史最高，是440万人啊，比1月份辞职的人数还多出10万。那么，当然最高点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当时有450万人啊，在一个月当中去就是进行了离职，是20年来当中的一个最高点啊。那么相关分析是说呢，很多人在利用这个现在职位空缺的一个机会进行跳槽，来获得更高的薪酬和福利待遇啊。那么今天的劳工部报告还显示说呢，在2月份，雇主方面是增加了678000个工作岗位哈。那么现有职位缺口和辞职人数的过多呢，经济学家分析会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许多公司就不得不提高他的工资来吸引啊，或者是留住现有的一些工人。那么呢，在疫情之前，其实失业者的数量通常是多于职位空缺的哈。那么这个提高工资之后，企业的成本增加了，它势必还要去加到它的产品和服务上面哈，也就更进一步推升产品和服务的这个价格，从而就是加剧了这个通货膨胀的上涨啊。那目前呢，美国的失业率是3.8%，接近疫情前的3.5%的水平哈，那也是50年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目前呢，就是在这种趋势之下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是已经把这个职位空缺和辞职人数作为衡量劳动力市场健康状况的一个关键性的指标了。那么也会作为美联储要不要涨息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衡量的目标。那么鲍威尔曾经是表示啊，希望呢能够减少可用的工作岗位空缺的数量，作为冷却工资增长和价格通胀的一种方式哈。那么，由于雇主急于寻找员工，2021年呢，工资和薪金平均啊，全美是上涨了4.5%。那么听起来不多，但是这是这个平均水平，过去20年来涨幅最快的了啊。那么刚才讲了，许多企业为此也要向客户收取更高的服务和产品的费用，来平衡它的劳动力成本的增加。那么2月份的通货膨胀呢，是比一年前提高了7.9%啊，这也是40年来的新高。美联储呢是已经表示说，就是啊，因为之前已经提高了4年内的这个短期利率了嘛，那么主要是为了控制这个通货膨胀。今年呢，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次的加息，一次可能会至少加50个基点啊。 那么接下来呢，就看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个步伐以及对经济哈各方面的一个影响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跟美国疫情啊，还有这个疫苗相关的一些消息。那么今天呢，根据最新的统计哈，就是说Omicron 这个第二型的亚型变种，就是 BA.2, 那么它的变种呢已经在美国占主导地位了。那么根据已经测试到的基因序列的新增的新冠病例呢，在美国这个 Omicron 的 BA.2 的这个变种已经占比高达 54.9%， 超过一半了。那么 CDC 说呢，这个受到这个 BA.2 啊，这个 Omicron 亚型变种比较影响大的地区呢，是在美国的东北部啊。那么在美国东北部，大概有70%以上的病例都是由这个 BA.2 引发的。那在美国的南部和西部山区呢，这种BA.2 的亚型变种比较少。一般来说呢，根据统计，能够由 BA.2 引发的病例只是大概1/3左右。那么目前呢，就是截至到本周啊，美国新冠确诊病例7天的一个平均值哈，就是每天平均大概是新增27,895例，这个比一周前略微的高了 4%。那么尽管现在说这个 BA.2 啊，就是也叫 BA.2 这个 Omicron 的亚型变种呢，是会具有更高度的传染性的啊，这是它这个变种的一个特性。但是之前呢，我们也报道过很多美国的顶级卫生专家啊，包括这个白宫的这个防疫顾问啊 ，Dr. Fauci CDC 的主任，还有一些这个美国的卫生部的一些专家都说，那么这个随着整体的感染人数的控制哈，然后呢，其实他们都认为新一轮的大规模的感染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啊。所以就是希望民众不要过于恐慌。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 FDA 也批准了第二剂加强针哈，就是允许50岁以上的人士可以接种哈。那么这个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就是在加州议会当中哈，正在审议打算通过一个要强制所有雇主要强制所有的雇主去强制员工去接种新冠疫苗的这个法令哈，那么也是引发了很多争议和讨论。接下来呢，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了解详细的情况。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FDA 批准第二剂加强针给50岁以上人士接种的这个消息啊。那么今天呢，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是正式公布了，说是允许50岁以上的年长者接种辉瑞或者是 Moderna 的这个第二剂的加强针啊。那么这个 FDA 表示呢，就是说这个第二剂的加强针啊，50岁以上的人可以去在第一剂加强针接种之后的4个月啊再来打这个第二针。那么这个第四针疫苗，就是第二剂加强针，其实也就是一个人他打的第四针疫苗了啊。那么这个是只推荐给免疫系统严重薄弱的人士使用的。那么呢，所以这个就是针对为什么说是允许50岁以上的啊，那么是给免疫系统严重薄弱的人推荐他们再打第四针。那么随后呢，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啊，也就是说表示正在更新啊对于这个加强针接种的一个建议啊。那么主要是针对50岁以上的人和免疫力低下系统啊，免疫系统严重薄弱的人方面的一些建议。那么其实之前呢，都已经有这个 CDC 哈，也有公布相关的数据哈，就说虽然对于这个 Omicron 啊，现在比较主要流行的这个新型变种病毒啊，目前的这些疫苗呢，防止它传染传播的效果并不理想，但是呢，相关部门还表示说，但是接种这个疫苗是可以预防严重疾病的一个这样的后果啊。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这个其实随着这个就是病例的逐渐得到防控啊，很多卫生专家开始展望说怎么样采取新一步的措施哈，就是出现新的更新的变种之前， 是不是能够让人们接种这个流感疫苗，还有同时接种新冠疫苗，这是相关的一些卫生部门和专家他们在考虑的一个情况啊。那目前呢，就是已经接种疫苗的之后的一个数据来观看呢，就是在第一次注射疫苗之后的6个月，这个疫苗的效力它就会逐步减弱啊。那么它对于突变体的抵抗能力就不如早期的这个情况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一些免疫力比较弱、年岁比较大的人，现在呢这个 FDA 是批准了可以再打更多的一个加强针哈。那么之前有一些早期数据哈，早期数据的时候还不太清楚是效用怎么样。那么辉瑞公司自己是说呢，他说有超过110万名的以色列的老年人提供了他们的健康记录，分析之后发现说呢，接种2针而不是1针的这个老人呢，它的感染率更低，然后严重发病的几率呢也要更低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数据供大家参考。那么其实谈到这个接种疫苗啊，每个人都会结合着自己身体健康、家庭需要、职场需要哈，然后做出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一个判断哈，对自己最可以说身体健康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加州的议会啊，在这个众议会当中呢，提出了一项法案。这个法案呢，就是说这个选择权不再交给每一个个人，而是要所有的雇主和独立承包商去强制要求所有的职场的员工去进行疫苗的强制接种。那么目前呢，这个法案呢，它的代号是 AB1993 啊，已经提交给众议院的劳工和就业委员会以及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进行进一步的审议了。那这个提案的主要作者之一呢，是加州的众议员啊，代表这个我们湾区 Oakland 选区的一位众议员，叫做 Buffy Weeks 啊，巴菲威克斯 Buffy Weeks。那他呢，他说他为什么提这个提案啊，他认为说解决这个地方病的途径就要通过疫苗啊，因为这个现在已经不是 pandemic 了，叫 endemic， 就叫地方病嘛，地方性传染疾病。他说如果要解决这个呢，要通过疫苗。那他说加州人呢，要就是说通过涉及到工作场所的指导方针来去解决这个让强制疫苗普及的这个目标，这是他的一个看法啊。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的措施呢，其实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些争议的哈。那么不久前呢，在一个月前左右，这个加州的 Kern 县啊，是这个 County Supervisor 呢 Board 是一致投票决定说反对这样的一个强制疫苗的执行的命令的哈。那同时呢，这个 Santa Clarita 的一个这个市议员啊，那他呢也表示强烈反对这个 AB1993。他说在大流行病的早期呢，其实他很自豪啊，能够把疫苗带给我们的社区，带给那些需要他的人，他自己也都打了疫苗了啊，而且他也相信这个疫苗是安全有效的。但是呢，他觉得这个疫苗应该是个人和医生结合着他们的健康情况做的个人的决定，不应该去政府进行强制的干涉哈。所以他认为说应该用更符合常识的方式来去管理，而不是强制人们去接种。那么呢，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想法哈，这当然这是一个议员的想法。那么其实更多的呢，这个如果一旦这个提案通过的话，更多的是会影响企业和员工嘛，对不对？那么企业是怎么看的呢？在这个过去一两周当中哈，有一些这个就是位于 Santa Clarita 的一些企业呢，接受了媒体的匿名的访问哈，因为他们有些人担心遭受到报复啊，或者是一些社会舆论的攻击哈。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匿名的访问当中就表示哈，其实呢是有大约22%的员工是没有接种这个新冠疫苗的。那么呢，他说如果哈，就是根据这些雇主了解，如果他们强制这些员工一定要接种疫苗的话呢，很多员工就会真的不能接受，那就会辞职，甚至就搬离加州了。那么这个雇主就说，他说加州已经现在严重的面临职场就是员工的短缺的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还跟大家分享劳工部的这个数据嘛，是职业短缺、职位短缺非常的严重哈。他说如果加州还实施这样的一个法案的话，那就会把这种短缺更进一步的加剧哈。 那这个雇主还说，他说，因为这些在 Sacramento 的这个艺人们啊，他说他们可能没有经营小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他说，如果他们能在我们这儿待一天哈，就能了解作为 small business owner 的一些难处了哈。所以他认为说，尤其这个因为疫苗并不能防止人们感染和传播 COVID-19，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强制人们来做呢？这是一个担心自己被报复的一个小企业主啊，用匿名的方式向媒体去表达了他所看到和所想的这一些看法啊。其实，在职场方面实施严格的强制的这个疫苗令呢，在不久前我们知道都已经掀起了全国性的一个讨论哈，因为去年这个联邦政府啊，就是职业安全管理局 OSHA 曾经有发布过强制令嘛，要求百人以上的大企业所有员工要接种疫苗。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命令一出哈，引起了各界的法律挑战哈，最后这个案件是打到了最高院去。那么最终经过最高法院的判决呢，是驳回了 OSHA 的这个百人以上企业强制疫苗令啊，因为他们认为说这并不是联邦政府的一个权利，不应该就是延伸到这种程度哈，这是侵犯员工生命和健康的一种行为，所以最高院都已经对这样的一个命令做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最终司法解释了哈，是把它驳回了。那么，其实还有代表全国零售协会的啊，这样的一个代表，可以说是一些小雇主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吧。那他们呢，当时就是对于最高法院的判决哈，就表示很开心，因为他说，其实如果让企业强制员工接种疫苗的话，雇主是最大最大的一个负担啊。那他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是无益于这个企业和商业的一个发展的。那么，当然，现在加州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啊，在这个最高法院都进行判决之后呢，还要求就是说，在全州范围内，无论大小企业，之前联邦还是说只针对大企业嘛，那现在加州是说，无论大小企业，只要是企业，只要是雇主，就要强制员工去接种疫苗。那么，对于一些小雇主来说呢，更是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啊。那所以现在呢，这个提议也是引发了全州性的一个反对哈。在南加州有一个组织，是由家庭、商业领袖还有一些医生专业人士组成的一个非营利团体啊，叫做 The Unity Project。那他们呢就发起团结计划，然后反对这样的政府强迫疫苗这个施打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哈。那今天呢，我们的主持人记者新田还采访了这个 The Unity Project 哈。那时间关系呢，就没办法给大家放送了，但是他们就呼吁说呢，希望更多的人关注现在加州议会的这个 AB1993 法案啊。那其实同时，加州还有近10个这种激进性的医疗强制疫苗方面的一些法案的内容。那就呼，他就这个团体就呼吁大家，如果您关心或者对这样的一些强制疫苗令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的话，无论支持和反对哈，都联系您所在选区的议员，包括这个提案的议员啊，包括您能触及到的所有的议员们，告诉他您的想法哈，告诉他您是希望他们怎么样代表民意去执行，去做出这个决定的。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呢，时间就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会有最新的关于房地产这个贷款利率的动态的消息。